一生就开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不过呢，待会我会有投影片那个经文的哈，我通常不会把经文打出来，免得大家偷懒，就不带圣经，不读圣经，所以到现在还是习惯拿着圣经这样读。你看古人读书的就是这样读起来啊、哦，很难想象如果古人有一个 PowerPoint， 对不对？他读起诗来要怎么读法？当然我是有投影片有经文，因为我等下打出来的经文跟你手上的和合本是不一样的，是我装饰一本独门的，那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所以仍然打开你的圣经，然后你可以对照一下经文。同时呢，我喜欢讲道都是解经讲道，一节一节讲，一章章讲，一本书一本书讲。所以1995年神学院毕业到现在已经23年了，坚持的讲下去，到现在为止讲完了55卷书，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最长的一卷以赛亚书66章，讲了100次。所以很多牧者也是用解经讲道的方式，不过能够讲完50-60卷的大概不多。第一个他命没那么长，他可以讲完，那信徒也要命够长，就听听听听完哈。那所以我是一本书一本书讲，那所以我待会解经讲到嘛，那所以你圣经翻开的话呢，我讲到哪一段圣经哪一节圣经你就可以看到，那我会不一定逐字的来讲，但是我会把整个经文再提示的我们什么意思跟我们分享。这段圣经是保罗提到说，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的时候，整个生命会焕然一新，所以因此这个璀璨的新生命所代表的包含的很多一个人得救信主的时候那种新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也是个好机会哈，让大家可以反省一下，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这些特征。如果没有的话呢，今天晚上睡觉你恐怕得捏一把冷汗，你可能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这什么名词？受过洗的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会受洗吗？受了洗还不是基督徒吗？你没碰过啊？那毕竟我做牧师走遍江湖，我们见的场面多一点。有一次我们包头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从中国大陆来的，他原来在美国某个地方，我忘记哪个州了，反正那州我只记得那州的牛比人还多的地方，美国有这种地方， Idaho, Wyoming,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都是牛啊羊比人多的地方。从那个地方到了我们有文化很深厚的 Boston 来了，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那小组聚会嘛，我们就介绍一下、哎、新朋友哪里来了，姓什么叫啥，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基督徒吗？年轻的夫妇两个对看一眼，很有意思，每次都是丈夫代表发言，丈夫就说了啊，这就不好说了。这句话常常引起海峡两岸的人的误解。中国大陆很喜欢说这就不好说了，我们台湾人的意思不好说显然有秘密，那就不问了不问了。中国大陆意思这是不好说了，意思是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您给我2小时我再好好的给你讲一讲。所以不好说了，正准备开始长篇大论的时候，台湾人立刻收兵啊，那就不问了。他正想讲啊，我说这问题很容易解答，您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二选一，他说都不是。那还有第三种答案吗？那个丈夫就说了，那这样说吧，我就是属于那种受过洗的非基督徒。我说什么受过洗的非基督徒？那您是非基督徒？对，什么叫非基督徒？那就是基督徒信的我都不信。 For example， 举个例子吧，哦，你们相信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亚当夏娃人类啊之类的，我是达尔文主义者，我深信人是猴子变的。当然我常常跟一些朋友讲，你是猴子变的，没搞错没搞错，我是猴子变的，我是猿科的，你是猴科的，猴跟猿不太一样，就差一个尾巴，你有尾巴吗？没尾巴叫猿，所以我们是猿科的，不是猴科的，你是猴子变的。所以你相信神创造？我不相信。哦，还有呢，你们相信耶稣是什么同贞女玛利亚生的？庄牧师，你们原来是化工博士， 童贞你会生孩子吗？不信。当然各位，如果你真的还不信呢、啊、那我告诉你，你太落伍了。童贞你会生孩子吗？当然会，不然中国到处在找那个代孕孕母，有的有钱的说要处女，哎，处女可以做代孕孕母，谁做不行？借你的子宫，你是处女不是处女都可以用嘛，对不对？谁说一定要生过孩子才能做孕母的？处女肯生孩子吗？当然可以。你以为不可以？那你科学太落伍了，都二十多年了，代孕孕母，只是还是神迹啊！不然玛利亚的那个胎儿从哪里来的？现在是医生摆进去了，那当时谁摆进去了？所以我告诉你，耶稣的 DNA 不但没有约瑟的，连玛利亚的 DNA 都没有。代理的孕母，他那个胚胎跟那个孕母有什么 DNA 有什么关系？啥个关系都没有。所以耶稣生的儿子，他不带着罪性的，他没有玛利亚的 DNA， 没有约瑟的 DNA， 圣灵感孕的，他不信啊。刚过复活节，死人复活能活吗？不信。所以我们信的他都不信，那我说他干什么下水呢？说的就是啊，当年到那个亚伯夏旦的小地方，整个镇里面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哇，全镇都轰动了，而且没有看我们这种高级知识分子，那个学校只有硕士班没有博士班，硕士就很高级了。一对老夫妇很有爱心，接待我们住他阁楼，不要钱，偶尔给我们点吃的，逢年过节带我们去教堂走走。一年多读了硕士，准备要来 Boston 了，老夫妇眼泪汪汪了，就说好舍不得你们走哦，你们可不可以答应我们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事什么事啊？您愿意受洗吗？夫妇一听，两个人对看一眼，就这么回事吗？下个水，连这个都不答应人家，连一整年不收你房租，给你吃了好几回，什么活动也去了，就不下水吗？对看一眼，取得默契，行。两个老夫妇乐坏了，赶快告诉牧师，牧师也乐坏了。他们教会那个敬礼池十多年没开张了，每一年追思会办了不知道多少次，死了一堆人，洗了没几个，这下有人要受洗了。公告一发，那天可是全镇轰动的大消息，镇长来了，该来不该来都来了，不是的教会也来了，都来观礼，因为来自于中国大陆无神论的国家高级知识分子受洗了。牧师特别精心预备了烫金的受洗证书。当然我也是牧师，我就很好奇，这个牧师给人施洗问都不问你信啥呀，就下水了，就跟待会我们去吃饭点心那个什么鼎泰丰的一样，下饺子呗，所以这个就下了水就捞起来了。所以他说我们是受过洗的，有烫金的受洗证书为证，但我们是彻头彻尾的非基督徒。可是左边很多教会就发现也有很多人是属于这一类的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不同的是那对夫妇很清楚知道我不是基督徒。很多人在教会里活动出出入入受过洗的，他不知道他不是基督徒啊，我受洗我当然是，是吗？待会试试就知道了。等一下这几点哈，新的生命应该有的迹象，如果你都没有，我看今天晚上你会失眠的。所以啊，有人说庄牧师啊常常害人家睡不着觉，今天晚上我可能让你睡不着觉。这个璀璨的新生命提到的什么事情呢？因为新生命昨天我们也提到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可是问题是我们有这个新生命吗？那这段圣经里面第一段啊，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嘛哈，第一段的圣经是在哪里呢？十三节开始，十三节，我们的和合本是这样说的：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我的翻译本有点不一样哈。我们如果看来癫狂，那是为了神；我们如果是清醒的， 谨守翻成清醒，那是为了你们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的我们，英文叫 compelling， 不是激励而已，不是 encourage， compel 这种催逼就是会身不由己的，身不由己你会做一些 crazy 的事情。为什么？谈过恋爱你就懂，男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有点癫狂的。癫狂这个字英文翻译叫做 out of mind， 神不守舍，他不是他了。那谨守这个字我翻译成清醒，因为是 in right mind。 男人这种特殊动物哈，我常常会形容一种是蚌壳类的动物。蚌壳类就是说我们从小练功刀枪不入，蚌壳一关起来从小打脱牙和血吞，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从小练这种男子汉的功，铁布衫金钟罩，到最后呢也不会哭也不会笑也不会爱。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台湾最流行的一条歌，四个师范大学音乐系的男生四重唱，唱什么歌？爱你在心口难开。哎呀非常轰动，我们男生都觉得对对对，就是我们这样。男人有十个有九个是内向的，情感是内敛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哎呀用各种方法来代替来表达爱你，这种之类的啊。可是当他被爱所催逼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很反常的事儿，譬如说啦，非常的贴心，非常注意你的一举一动，你下车哎呦有一滩水，立刻西装脱下来摆在地上过。那是癫狂，但是姐妹们别太高兴，五分钟就会过去了哈。他就觉得搞定了，不要说结婚，搞定了他就立刻恢复清醒。恢复清醒的时候他什么都看，就不看你的脸，他看报纸看电视，就对你一点都不敏感。所以偶尔我会上 YouTube 去看看那个中国大陆一些好像很有趣的节目，除了非诚勿扰还有一个爱情保卫战。我老婆说你干嘛呀，多读点圣经。哎呦我得贴近群众啊，现在的年轻人在搞什么鬼啊。很多的太太们就抱怨，他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对了好几天哦，现在不一样了。如果是我，如果是那个什么指导员啊，什么旁边的那个导师啊，干嘛？我就说，你知道吗？现在是正常的他，当年体贴的时候，那是疯狂的时候，那是被爱催逼的，他会做一点癫狂的事儿。你别指望他一辈子都是癫狂的，不会，大部分都很清醒的。一清醒，他就回头看电视，看国家大事，就是不看你，这是正常的男人。天天盯着你一举一动非常仔细的，那是在特殊状态下。可是我们基督徒呢，为什么会看来癫狂？因为是基督的爱催逼我们，那是一个更大的爱，神的爱，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等等。如果你明白了，你不能不被激动，你不能还能够保持那么正常。所以我们基督徒会做一些事情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没有说每个基督徒都会像我一样去做牧师哈，不见得。做牧师的都有点癫狂吗？有的是，大部分不是。说明有的人做基督徒只为了找个饭碗，他一点 passion 都没有，他一点热忱都没有。你没碰过吗？哎，我也碰过。有一次我在加拿大布道会完了，有一个国内来的人就有点腼腆，然后有点装不住。我们到旁边讲，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我说好，你有什么问题啊？嗯，我很好奇啊，牧师执照怎么申请啊？牧师执照？哎呦，我第一次有人听这个牧师执照。对啊，嗯，我知道来了加拿大、美国，水电工也有执照的，护士有执照，每个行业都有执照。哎，这个牧师执照怎么申请啊？我就问他，哎，老兄。您信主了吗？是基督徒吗？哎，不是。哦，那我懂了。你在考虑，如果牧师执照申请还不难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从信教，然后申请个牧师执照，然后这个铁饭碗，对不对？那我先告诉你啊，牧师不是人干的。他马上脸都变了，这么惨啊！某些时候不仅是惨，你听过殉道吗？啊，还有牧师有很多，哎呀。 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辛苦啊。哦，这样子啊，那我得再考虑考虑。对，好好考虑考虑。都还没信主的，就已经想申请牧师执照了。如果有另外一个人回答说牧师执照很容易申请，他八成就立刻受洗，然后就做牧师了。这个我们做牧师就教会就是灾难了。他是为什么去当牧师的？我们做个基督徒，我说大多数人不会做牧师的，那放心，你不会蒙主宠召，你只会做躺下来的信徒 lay people。那这别躺着睡着就好了。然后呢，毕竟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你会做一些有点反常的，因为是爱所激励的，所以我们的人生的抉择当中有很多事情有点反常。我1990年决定辞掉我原来的工作，我待会会讲一下这件事情。辞掉我的原来我化工博士，然后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化工研究所，我带领一个部门，我的手下160个人，37、8个博士，70-80个硕士，一年经费几千万美金，做得好好的，蒙主宠召当牧师啊。是有很多人有点 crazy， 事业做得好好的，如果你最近刚失业被 lay off， 3年找不到工作，那行吧，当牧师吧，大概神要我去当牧师了。这种我就觉得有点动机有点不存在，你是失业了没搞头，那最后一条路去当牧师。当然我不能太贬低人家哈，如果你是有更高的呼召那是一回事。所以我决定辞掉我的化工工作，然后去回来美国读神学，从零开始，然后回来做牧师。对很多人来看是一个癫狂，可是对基督徒来看，虽然说对你们来说这是清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如果你都曾经被基督的爱所激励过， you know， 你会知道我做这个决定绝对不是异想天开，绝对不是失心疯。 I'm doing a right thing in a right mind， 保罗的意思是这样说的。所以呢，就好比一个基督徒呢，多少要有一点癫狂。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太正常了，尤其是弯曲的生活，养尊处优，我们几乎跟世人没两样。外面有一本书，书名有点怪，其实不太怪，迥别。很多人第一眼看过去，哦，回别，回别什么意思啊？有没有搞错？回跟迥差一横，多一横就是回别，回别没有回别，迥别迥然有别。We are different， 我们跟世人不一样。 And we should be proud of our different from others， 我们以跟别人不同为荣，别怕跟别人不一样。但有时候这个世界社会的压力会让我们揣揣不安，跟别人太不一样了，我们很希望跟别人一样。当你被神的爱激励，你会做一些看来不太一样的事，这是第一个迹象，你心里有个东西会催逼你去做的。那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个生命的中心点。所以14节后半就是说，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且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还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的翻译是说，我们确知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算都死了，而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还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第二个新的就是新的中心点，你生命以什么为中心？过去我们都为自己而活，有些比较伟大的人为家庭而活，包括贪官，很多贪官是为家庭贪官的，他贪了屋里的钱，然后告诉他的孩子，告诉你老爸死定了，我已经替你贪了一笔钱，够你活3辈子了，去美国吧，都来了湾区。他很顾家哦，他知道这个事情早晚会穿帮的，早晚要坐牢，搞不好枪毙了，他为家庭舍身呢，很伟大吧。但还是为自己活，是为我的家人而活，甚至爱国主义者也是为自己的国家爱国呀，那还是自己，大小不同的自己。 爱国主义者往往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为什么？爱国有什么不好？纳粹党的人不爱国吗？日本军国主义拿刀砍我在南京大屠杀那些人不爱国吗？他爱他的国，那别的国家人民呢？那这是煮上肉了。所以爱国主义者，如果爱国国之外没有更高的东西来做指导原则，恐怖分子都从这里来了。爱国主义绝对不是至高无上的，国之上还有一个东西，所以不为自己活，为主为神而活，这是基督徒新人生的一个目标。我们中有很多人为孩子活的，尤其在加州的 Cupertino 还有什么 Plato， 哇嘎，都很多好学校，对不对？我们选学区都选什么最好的学区，为什么？为孩子的前途啊。我就碰过一个情况，一个教会长老他在骂那个教会的青年传道，怎么搞的嘛，我儿子在你这边读读读，好不容易在北上读一个名校，我忘记什么学校了，反正大部分的学校就是这样，要不然东边到我们的哈佛，要不然在西边就斯坦佛嘛，有个佛就成佛了，见我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就碰到一个姐妹，菲律宾来的华侨，她叫我说，庄牧师你跟我儿子谈一谈吧。你儿子怎么了？我儿子全校第一名，结果呢哈佛录取了他不去，斯坦福录取的不去。我说哟，哈佛斯坦福看不上，他去哪了？去丹佛。哇，感谢主，还一个佛，丹佛啊， Colorado Denver 有什么大学是比哈佛斯坦福还高的？空军官校 Air Force Academy。 我说空军官校，从抗战时期开始，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好男，这个好铁不打钉，对，好男不当兵的了。中国除外，中国很多要当解放军的哈，不过那都是河南农村乡下小伙子。上海人有没有来当上解放军的？那不多吧。想的是复旦、北大、清华，对不对？他儿子要去读空军官校，妈妈气坏了。我跟他说，别忘记我们做父母的只是神的管家，产业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你的孩子，但你是管家，你不是主人。神要他去哪儿重要，不是你要他去哪儿。那我另外一个场合碰到一个长老，他儿子呢不知道是哈佛还耶鲁毕业了，然后要去读神学院了，这老爸气坏了。我栽培你读哈佛耶鲁是干嘛的？去当神学院。我早知道你读你这 community college 便宜，然后去读神学院去啊。我们台湾来的都是这样子的，牧师的儿子有本事考北大，不是北大，台湾北大就是台大嘛，读医学院，最后那个儿子啥也考不上，那读神学院，成绩不好考不上就考神学院去，能考台大的那干嘛去读神学院？可惜了。我们做父母的都会这样想啊，基督徒的父母哎，我们应该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主的。所以罗马书十二章提到为有一个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当成一个活的祭物，生活的各方面。当你说全部为主而活的话，就包含了范围很广啊，你的婚姻的选择，你的事业，你的孩子，你的一切的一切都从神的角度来考虑。这是说的是容易，做起来可是挺难的。如果各位前两天晚上来的话呢，我这两天把我一生的很多大故事小故事讲了一堆啊，从谈恋爱谈起，从信主的时候讲起。我后来回想起来，上帝也很幽默哎，每隔十年就问我一个问题，记得吗？马可福音那个少年人的官，他很渴慕啊，这种慕道友我一辈子做牧师到现在都没碰过。那个人耶稣在白天光天化日下走路，前呼后拥一堆人，他就来到耶稣面前，啪嗒一声就跪下来，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如果我今天到哪儿，这些布道会有一个慕道友啪嗒就跪到我面前，庄牧师我做什么可以进天国啊？我连睡觉都会笑我。可惜我现在碰到的慕道友都没这个样子的，我们碰到的慕道友都是那种拽拽的样子，干嘛呀？想不开了，信什么教啊？你说服我 有什么值得信的？都这种叫做慕道友，根本不慕道的，所谓的慕道友，那个人还真的慕道友啊！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光天化日，啪啦一声就跪在你面前，这么虔诚啊！耶稣就说：“十诫你知道吧？”啊，知道，从小都遵守了。呀，这个不简单呢、啊。后来他发现他是富二代，很有钱，又是官二代，他年纪轻轻已经当官了，再加上你看道德多好，今天你去找富二代、官二代有这么轻，十诫都遵守的，从小都遵守，有吗？没有，又谦卑，不管身份就跪在当众的跪在耶稣面前这样问的，圣经上没写那个人长得什么样。我忍不住，如果要演个电影，我一定找个最帅的帅哥来演他。我总不能找一个又胖又矮的、丑丑的，对不对？已经是富二代，又官二代，又谦卑，道德品性又好，忍不住再加上一个又漂亮。因为马可福音加上一句话，是马可才有，路加跟约翰、马太福音都没写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告诉你，所有的女生都爱他。连牧师也爱他，那钱很多啊。然后建堂缺钱，跟他开口一下就有钱了。虽然还没信主，所有人都爱他。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哦，十诫你从小都遵守了。还有一件事儿，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就行了。”要命了，那个人脸都变色了。他不是生气，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上就加上最后一句话，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所以来 Cupertino 开布道会是很有挑战性的。这边有钱的人很多，我得去 North Dakota、South Dakota、Wyoming 那个人比牛还少的地方，那里面说明有人啥都没有，要命一条，信耶稣，来这儿啊。你们这边都是财产很多的人，变卖一切。我说神很幽默，回想起来，神每隔十年就要问我卖了没有。我每次从大学读书刚信主的时候，都是非常热火朝天，而且非常单纯。我是彻底的无产阶级，连女朋友都没有。从1970年开始，上帝就问我卖了没有，卖了没有，每次都说没了。1970年真的啥都没有，连女朋友都没有。上帝就说。那婚姻交给我了，哎，天，你帮我找一个。上帝说：“如果不结婚呢？不结婚，那就把老婆卖了，对，肯吗？”哦，太难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在弹琴里面，每次在钢琴，我不会弹琴，在钢琴边就自己会唱那条歌，很动人的，《亲爱主，牵我手》。哦，唱得很有感情，你知道吗？亲爱主，牵我手，牵领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唱了一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好朋友，她很高。我从来不找158公分以上的姐妹做考虑对象，那个172的，跑来找我，怎么啦？你失恋了吗？没有，我还没有对象，失恋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你就失恋。我连对象都没有，只是神要我手术安长，就没了。我觉得哇，好惨哦。哦，我知道那条歌不能再唱，再唱下去，全台大都以为我失恋了。那怎么办？只好说好吧，好吧，把老婆卖了，大不了没老婆了，豁出去了。为主而活，连婚姻都要交在神的手中，不仅是对象，甚至连有没有对象都得摆上去，你肯吗？但是感谢主啊，卖掉了，一个月以后就看到我老婆了。看到她其实说起来也不太对，我天天看到她，我一个礼拜看了好几次，跟我同样台大团契的，同样是我们同一个教会的青年团契的，我师班指挥，她是师班的班员，我一个礼拜见他两三次了，只是从来没有列在我考虑名单内，有眼无珠。后来呢，长话短说， 辛弃疾的诗歌，琼瑶最喜欢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在那儿。然后一个月以后高丁，我已经卖了，不准备大学时候谈恋爱有老婆的，哪想到剧情急转直下，然后我也没有特别追他，他也没有怎么样，只是我们那几段时间就特别多的时间会常常在一起讲话，通通通通讲到最后，有一天我们在讲话过程中，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事情就这么定了，就跟创世纪一样，神说要什么就什么，然后事情就这么定了，就这样子啊。80年，10年之后，我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刚到美国来读书。我大学毕业，1970年，1979才来美国读书，年底就是快要进入1980年了。接着一件事情，忽然间对我一个挑战，接着一个照片，越战的照片，一个孤儿，神挑战我，如果我跟随主，为主而活，以至于我跟我老婆双双殉道，我两个女儿成为孤儿，我还能跟吗？还会说 yes 吗？哦、oh, no 我又发现我生命中又有另外一个非卖品，我的孩子，挣扎了好久，最后 OK。 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的人枉然警醒。我们做父母的，你保证你的孩子一生一世幸福快乐，你有把握吗？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可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不为我的孩子钉十字架吗？谁的爱比较大呢？谁的能力比较大呢？神就挑战我，我终于明白了。 OK， 交给你，你是孤儿寡妇的主和神，如果有一天他成为孤儿，你保守他，卖了。1990年，那就是我奉献传道的时候，大学毕业20年了，在我的本科，在我的专业也读了一个博士，工作也很顺利，很有成就感，真的呼召来了，然后把我最喜爱的专业化工卖了。再过10年，2000年了，现在我已经做牧师了，我想都卖完了，我是真的是无产阶级了吧。又来了，这回要卖什么？卖我的教会。我教会怎么卖啊？不是卖教会，我牧养个教会，牧养的还不错吧。95年开始，那个教会连大带小连儿童算起来600多吧，到了2002年，7年之后，连儿童有1350了，单单国语堂650到680，我们不分粤语堂的，我们总共有60-70位讲粤语的，听得懂国语。英语堂快300了，270，加青少年加儿童，牧会牧的不错。神说该走了，走了。2002年我离开那个教会，现在有个小教会跟我太太一起牧养，我有一半的时间在外面巡回布道或者是教神学，正如来领这边一样。我一直在想，神啊，你要我卖到哪一天啊？我觉得我都卖完了吧，连教会都卖，还有什么可卖？我相信一定有，我的生命中一定为自己保留一些东西没有卖的。但是为主而活，就代表你真的以他为主，很多东西你得愿意为他舍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愿意为主舍弃的时候，神以更大的恩典给你。我把婚姻卖了，我并没有单身，而且我结婚比我当时很多有对象的同学等等，我比他们早。我把女儿卖了，我女儿没有孤儿，读书，有一个现在做宣教士，另外一个有一个家等等，感谢主。我把专业卖了，我现在做牧师，我从来不后悔，而且觉得这就是真的神为我做的事情，我 enjoy， 我很享受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所以神不是苛刻的神，但神要让你知道，你为主而活，为他而活，他给你一个更丰盛的，比你原来的生命的蓝图更好的一个生命的蓝图。 第三个是一个新的价值观。所以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就是说我们过去有一种价值观来评判人，看人也看自己，甚至用这样来看耶稣。很多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是耶稣死得太惨了。我信佛教吗？穆罕默德死以前，他圆寂的时候，他死的时候12000个门徒跟着他，看着他，他在菩提树下安息。至少已经哥们儿了。耶稣呢，就单单12个门徒有一个出卖他，只有一个约翰在十字架下，其他10个人包括彼得逃之夭夭。以成功的角度，耶稣绝对不是成功的。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已经统治了整个大半个阿拉伯半岛，他是阿拉伯帝国的创办者，他有一个国家，死在荣华富贵中。你怎么算，耶稣都算不上一个值得我们羡慕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价值观，我们也用这样的价值观看自己。当然我常跟他你们加州的开玩笑嘛，但是只是开玩笑。 OK， 在 Cupertino 的不见得都是有钱人，可是我们来比来比去，你家多大我家多大，你的车什么车我什么车，穿衣服什么牌的，价值观。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彼此攀比，甚至有些人如果你不是属于最高档的，你会总觉得别别的。这是世俗的价值观。我们成为基督徒应该有个新的价值观，我们不是用这个来看一个人的成就。所以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这为什么我写那本迥别，迥别我是列了12个基督徒，各行各业，古今中外，中国人有2个，一个台湾的李国鼎部长，他是政治家，他50多岁才信主，但你看到这个人清廉正直有为，而且非常那个。台湾有个台湾经济奇迹，很多人不太懂什么叫奇迹，他是奇迹，奇迹就是极少数的，我书上会解。也有一些别的人，包括 Mandela 南非的总统，他怎么样用他的政治领袖的身份以及他的信仰，他是在监狱里重新信主的。他从小是受洗的，后来搞恐怖行动被关27年，在监狱中因着 Billy Graham 的布道重新信主。他被关在那里只能看电视，电视结束之后写封信给 Billy Graham， 谢谢你的信息。真正信仰是那时候，等到他将来出狱的时候，他就完全变成不一样的人。他不是恐怖行动的，他真正是带来种族和谐的。我觉得台湾那些在搞什么叫什么正义转型什么什么转型的，好好看看人家曼德拉做什么事。他们黑白种族的问题几十年下来，那个仇恨有多深呢？他能够一举把它反过来，没有造成血流满地，就南非的经济可以平稳发展。当然后来的跟继承人很多是贪污腐败的，所以我写的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活得不一样，他生命不一样，他做出来的事情不一样，他是个企业家他不一样的企业家，他是政治家是不一样的政治家，他文学家是不一样的文学家，就因为他里面有个新的生命，他有不同的价值观。然后一个新的生命的起点，就这一天我们也用到这段圣经，就是第17节，我们一起念，只有一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成为基督徒是一个 new starting point， 新的起点。那这一切里面，成为基督徒所代表的含义很复杂，很复杂也很丰富，就包括你人生整个的，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人生的使命感、前途，一切都开始。原因是前两天我也有提到，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有天生的罪性，可是信主不是我的罪性一下子就翻转了就失去了，那我还在那里， 我们有生之年罪行不会离开你的，即使是基督徒，但是我有另外一个生命来跟他抗衡，那是神的生命。所以因此我可以跟罪，对罪来说，以及对罪后面这个老板，那就是邪灵，那就是魔鬼撒旦，我们可以说 no，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开始。那因此所代表的这个心代表的很丰富。我自己很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刚信主的时候，大学一年级，每天生活就是谈恋爱的人会这种感觉，你刚谈恋爱的人会什么感觉？天天就是乐滋滋的，会在那个镜头前面天天傻笑，干嘛呀？乐什么乐？不知道，反正就是乐。谈恋爱就是这样子，有人可惜啊，一辈子没谈过恋爱，没谈过恋爱，读圣经啊，真的有点难度哎。你连这种 common sense 都没有。一个基督徒，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每一天不是刚信主的头两个月啊，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每天乐滋滋的，每天一下想，哦 ，so good， 又开始了，然后每天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新的，读圣经会觉得 amazing， 怎么会有人写这种东西啊？从来没听过，哇，太好了，就写笔记，哇，留了笔记本，留了十几本了。我后来回头来读都想说 amazing， 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想出这个东西出来啊。有时候我讲到不经意讲了一些话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想到，后来十九岁的时候我在笔记上写的，哦，那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所以那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当然不是每天都是花好月圆哈，也有一些是负面的东西，但总的来讲是正面，是新的，当然有很多新的挑战。最后一个新的使命感，新的使命感，十八节以后他这样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标准的和合本啊。这边是我的重新稍微有点修改的一个版本。我基本上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与他和好这个字是一再出现的，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要我们劝人也与神和好，这个职分这个托付给我们。那因此就是神在基督里要世人都与神自己和好，然后神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使者，就是要求所有在座的福音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盼望你能够与神和好，整段经文在讲这个，这就是一个使命感。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有个托付，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和好的信息的福音使者。所以这种使命感呢，就是因为耶稣成为我赎罪祭，所以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原来因为犯罪而被隔离的，现在是恢复了。那恢复了以后，我也有提到这个比方，就好像插头插上去了，电进来了，我所有的电器功能就恢复了，不然功能是好，可是没电，所以所有东西都不能 function。 那因此你跟神和好以后，跟神有一个那个和好那个字哈，啊，如果用希伯来文来讲，那个字就叫做 shalom， 平安那个字，所以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平安、和平、和好，所有一切的这种东西，或者和睦，都是 shalom。 耶路撒冷的那个 shalom， Jerusalem，所罗门的 Solomon Shalom， 我们跟神有一个和好的 Shalom 的关系，然后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个东西传递给别人。所以以前有一次我在一个福音营里面，聚完会已经要结束，最后一个午餐以后要散会了，一个姐妹从中国大陆来找我，她就跟我自我介绍她的背景，她从上海出来，那时候是90年代初期，当他离开上海，那时候好像浦东机场可能还没盖好，或者还没开始营业，他从虹桥机场出发的，那天刚好乌云满布，所以飞机从跑道起飞 飞到云层上面，那就是灿烂的天空。他说我心里许个愿，我要去阳光灿烂的美国，离开乌云满布的中国。 I will never ever come back， 我不回来了，这里让我失望，没有整天就是死气沉沉的那种。那90年代初期的时候，然后来了美国，因为种种关系，同学介绍他去查经班等等等等，几个月之内，他在半年多，他成为基督，就在那个福音营。他说就在这前几天，我决志信主，但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回中国。原因，我跟我的学弟学妹有时候在来来往往的通信的时候，他们也讲到他们的苦闷，他们很想跟我一样能来美国，来阳光灿烂的美国。他说我现在告诉他，阳光灿烂的美国不见得是你想象的天堂，一堆的问题。真正的盼望不是在美国，是在神的里面，你认识神。可这个话讲不清楚的，我只有回去当面跟他们说，也活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同走过。我要读完书立刻回去。因此我那时候还没有毕业嘛，庄哥给我一个书单，我要好好自己努力学习。将来回中国了，可能没有宗教自由了，可能我不能靠别人来喂养我了，我得自己养活我自己，属灵上的，给我一个书单。这谈何容易啊，一个属灵书籍书单就可以让你活一辈子，这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但我心里极受感动，刚信主没几天，他已经想到这个新使命感。盼望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了，别忘记我们有个使命感，我们要把这和好的福音传给别人，让别人与神和好。这是1990年我辞职的原因。前两天我也提过，那是礼拜五晚上我也提到60天安门的事件。所以在我大学毕业的20周年日，1990年6月11号下午1:30，召集我全组160个同志，在一个最大一个像这样一个演讲厅，先告诉他们未来5年我们有多少经费，做多少事情。哇，大家全场很高兴，5年的计划有了，确要开始新的会计年度。最后讲完了，我的秘书帮我准备1脸盆的水在下面。我的秘书说干嘛有盆水呢？最高机密，待会会揭晓。我把水盆就拿上来放在台上开始洗手。下面的同事有些人一看一副恍然大悟的，那都是读什么天龙八部的武侠小说的。另外一种人说干嘛洗手，包括我的秘书就干什么呀，那都只读琼瑶的。我在研究所的绰号丐帮帮主，因为是最大一帮嘛，我们研究所最大一个组，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45%在我一个组，我说天下第一帮的帮主丐帮。我洗手就说计划有了，钱有了，不过丐帮帮主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恕不奉陪。刚刚跟所长递出辞呈，我没有要到什么公司当总裁当总经理什么的，没有，我从此离开化工生涯。以前我是 chemical engineer， 现在以后是 spiritual engineer， 灵魂工程师。不过我以前搞催化化学催化剂促进化学反应的，我现在 promise 我会答应你，我继续做催化剂，我只是要催化别人灵魂的转变 convert。 所以我把自己献身做催化剂了，就是做基督耶稣的使者，传和平的福音嘛。然后这是我的告别演说，我们全场的同事从极为欢乐的气氛忽然间，我就看着我的同事，好多人当场流泪，我也不禁就流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群同事，跟他们一起7年，要跟他们告别也真的有点困难，但我知道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一个更高的使命，把这个 劝他们与神和好的职分，这是神给我的，劝他们与神和好这样一个好消息给他们。对，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神不管带领我们在哪里，用什么方式，什么角色，不要忘记这个使命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你也把这样一个托付给我们，就是成为基督耶稣的使者，传扬这和平的福音。但是也求主激励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成为里面的生命里面的推动力，让我们愿意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真正懂得怎么样为主而活。也为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献上祷告，我们何等的盼望他们跟我们一样，都能够享受到经历到这个恩典，这个福分。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